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阿紫。
经历了非常高能量的八月爆更之后，我们终于要回归真正的本我，要恢复美理想那种淡淡的死感。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人生意义的抽象讨论。其实想聊这一题是因为我很久之前听那个子在自己的播客里面就有说，他说如果有一个按钮按了之后自己可以不影响任何人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他会选择摁这个按钮啊、我听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非常非常淡淡的死感，很喜欢，所以才有了今天晚上的聊天。说出这句话的这个字，不如你先来讲讲你当时说这个话的一个前后语境是怎么样，然后到了今天你还是这么想的吗？
我说的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它有死感。
这还不算有死感吗？
你总得接受有些人活得不是那么的兴致勃勃吧。之前看那个《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时候，里面的其中一个男主，就是当搬运工的那个工人的那个男主，他有说他的生活感受就是，我也不是想自杀，我只是不想活着。我会觉得这难道不是很普遍的精神状态吗？怎么让你搞得好像这很特别？
可能是上周我才刚刚翻了你写那篇萨利鲁尼的这一篇，然后我也看到了这句话，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点了点头，嗯，是那个子会写出来的东西。
我其实已经不太有印象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好像从小就不是那种把生死看得非常的严肃的状态，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爷爷退休之后，他的副业是开一个花圈店，然后那个花圈店呢，就建在我爷爷自己的家，所以我小的时候的日常游戏就是，绑花圈。
是哪一种花圈
啊？就是葬礼上使用的那种花圈，还有葬礼上使用的什么房子啊、童男童女啊、什么纸牛纸马，就是那个是我爷爷的副业的来源。所以我从小就不觉得葬礼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事情，我会觉得它就是很平常，可能就是半夜有人敲门，然后就突然来活之后，就要全家一起去赶工花圈和赶工那个葬礼上使用的小白花。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活非常的急嘛，那就是要全家一起做。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小白花怎么做，就是剪那种白色的纸，褶皱纸，然后中间弄一个铁丝，然后拧一拧，然后把那个形状摆好。这个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经常干的劳动。
第一个手工是折小白花，
第一个手工是做花圈，就是因为它那个花圈当时的那个年代，它还不是说那种完全成型，它是有那种纸的工厂做出来的那个花圈，是需要你一个一个把它掰成一朵大花的，就是它是那种铁丝做成的一个，然后把它掰成那朵大花。反正就是对我来说，我好像一直不觉得死亡是一个离我很遥远或者很严肃的事情。与此同时，就是慢慢长大之后，我也确实觉得活着本身也不是一个那么太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我还会回想到了我很早很早之前在看理想和道长做的那个聊天，就当时是聊理想这个东西嘛，然后道长就说理想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的嘛。其实我心里的一个疑问是说，如果理想或者是说人生的意义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那这个生活要怎么持续下去？当时道长举的那个例子好像是什么和尚的例子，还是一个山里老人的例子，就是他就每天进行这个日常的工作就好了呀。但我的一个终极疑问是，所有说的这些都建立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生活进行下去，需要活着。这个就回到了我说为什么那个按钮是要不影响任何人的情况下，因为你一旦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你就不再是你本身，你开始要连接周围的，你会影响周围的很多人，然后你要肩负你身上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活着。对我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它是无法逃脱的嘛。但是那个终极的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 人生的意义都建立在因为我来了，所以我就必须得给自己找一个那个事情，然后让自己活下去。但对我来说就是 OK， 如果我没来，有什么理由是一定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没有。
我觉得好深奥啊，这个开场
对我来说这个就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我没有怎么太想明白的话题。所以我今天一看你的提纲，我就说我天，这也太抽象了吧，这个怎么描述清楚我的想法，会不会显得我很神经病。
我先插一句，我其实本来对这一期的想象是有点像我们去年聊趣妹那一期那样，但是我后来品来品去觉得这很难，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主打一个聊到哪儿是哪儿吧。我刚才想插的一个话就是，我想问那个子，他的爷爷是为什么想要做一个如此之酷炫的副业呢？
因为我爷爷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会画画，然后会写什么毛笔字，然后手也非常的巧。你知道那个年代的那种花圈店，它不是说像现在是完全工厂里面做好，你可能只需要拼一拼。我爷爷那个版本的，从花圈的那个骨架，他是拿竹子自己绑的，什么童男童女啊、房子啊、牛马呀，全部都是用竹坯。是我爷爷会买那种圆竹，然后把它劈成竹坯，然后用竹坯和铁丝去绑成骨架，上面再糊彩纸，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动手能力的这个工作。而且我爷爷做了很多年，我爷爷从退休一直做到我都小学快毕业了吧，他自己就挺喜欢这个事儿的。至于这个一开始他为啥要做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就已经在做了。我们家就是专门有一个房子，他是会放一些那种作品，不是作品，就是那种祭奠的那种用品的，因为很多人急活他都会直接拉走，所以爷爷没事就会做一下，就放在那个房子里面。我现在就去想那个小屋也黑漆漆的，没有窗户，进去要先开灯，然后一开灯可能你对面就是那种童男童女的脸，但是我小的时候也不觉得它很恐怖，就会很习以为常。我们全家的小孩都会做这些活儿，就是拆那个花圈的花，还有就是给那个牛马身上缠那种纸。
今天太强了，这个开场已经干飞了所有过往的一切开场了。那你们有这种第一次或者最近一次都行，第一次太远了记不得，也可以说一说最近一次你觉得活着没啥意思，或者人生很荒谬，或者就是单纯的有一种很淡淡的死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子曾经想要有一个按钮，按了之后自己消失不影响其他人，我满脑子都是灭霸，然后就想着灭霸直接一个响指下去一半的人随机消失，
灭霸做了一件好事。
那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来问我自己的话，我是希望自己是那一半消失的人还是那一半留下来的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俗的人，我会希望我自己能留下来，我就是会好奇剩下来的那一半儿，然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但至于这个荒谬感和淡淡的死感，它就像那种周期一样时不时的就会出现。我其实每天上班就觉得还蛮荒谬的，只要一仔细思考我这个通勤过程我就觉得荒谬，包括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让我很难以理解的言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完了。我刚刚想说我倒是没有觉得没意思，我小的时候就是觉得我是不是选错物种了，我觉得我可能 maybe 不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只鲤鱼或者是一棵树之类的，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看的一些童话故事还是什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为什么会是一个人呢，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奇和疑问。然后也对自己人类的身份小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接纳，因为总是会去想象如果自己是另外一个物种的话是什么样。
关于通勤上班的那个问题，我曾经想过，如果就假设说我们的日薪是200块钱，可不可以上班打卡的时候先拿100，然后剩下的100是走的时候拿剩下的100？
这个资本家有点太狠了，我跟你说。
我有时候会觉得上班的那个获得感的那个仪式感太弱了，以至于你觉得上班会很 烦和循环让你觉得很辛苦。虽然你是知道了，就是我每天来上班结束之后我都会拿到一笔钱，那如果他这笔钱是真的可以在当天拿到的话，会不会让这一切稍微有了一丝丝的盼头？
好消息，这种工作存在的，它叫做日结、
啊、我也想说
我造是日结了。我的点就是上班那个获得感，就是那个金钱的获得感，能不能再仪式感一点点，就是它也可以是那种就你做一个程序，就是你一上班就哐啷哐啷有很多钱币在你的钉钉上爆出来、
哎、
就是我乱
说。你这个很像是一种不法的交易，就是
你这个很像如果你用番茄小说去看网文，你看一段时间他就会说你已经看了半个小时了，然后就给你掉金币。
还有那种听小说赚钱的，就是你听够多长时间然后他就会给你多少钱。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最近那个淘宝不是一直都在搞那些活动嘛，然后他最近不是升级了那个 app 的那个UI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旋风大红包砸下来。我想说那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也搞一个这种机制，就突然在你的工位啪一下下来一个现在你已经赚了什么200块钱之类的这种东西，来作为一种 you know 获得感。这也是我偶尔会想想那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蓝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闲的没事儿会在 B 站看一个 UP 主，他专门采访那种三合挂逼大神，很多三合大神都有此言论，就是说你一旦尝试过日结，你就再也回不去了。你干完了这份工作，你就会获得今天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去网吧挂逼，或者就是不花钱的睡在大街上。他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日子你干就有获得感，你如果你没钱了你就可以接着再出去干。
就像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送外卖，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就是你送完一单然后就有一单的那个进账、
完了你这么说完搞得我好像又被控制了一样。
它很像一个我不知道，就是somehow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一个体系，但是你是凭自己的体力和劳动以及本事挣钱了，倒是也堂堂正正。
看到那个子说那个按钮，我也有非常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活着挺好的，不活也行。这个活着挺好的，就是我平时比如会很关注自己的身体数据，会每年都去体检看医生，然后非常健康的活着，但是这只是一种惯性，真的不活也行。我最近感觉到荒谬的事情是见到了一个奇人，那个奇人在宇宙厂工作了8年，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宇宙厂1年人间3年，也就是说那个人已经工作了24年。最荒谬的事情是就算他已经他的实际工作了24年他还不够退休，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它非常的荒谬。我又想起我之前算我们这一代人大概可能延迟到60多一点退休的话，就假如还能在这个岁数退休，那我们将要工作40年。
别算了，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将近8年，我感觉我自己已经
工
作
了
一辈。
八年
快了快了，22岁毕业到现在快30，那不是快8年了吗？总之就是工作了将近8年，我只工作了1/5，走1/4的进度条才能走向退休。你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吗？
是，
我很想就是顺着那个吴师傅刚才说的那个荒谬再来说一点我的感受。我觉得我们为了活着本身花的力气真的太大了，就包括你每天你就得吃饭吧，然后你得找一个地方睡觉。这个感想是怎么来的呢？是我最近就是换房子，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是相对那个区域比较贵，然后我就换到了一个月租6000的房子里面，虽然是两个人，但反正就是按月租6000算。然后我一算，我每天为了睡觉要花200块钱，我就觉得很荒谬。而且租房已经是一个相对买房来说非常经济的形式之下，我依然为了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能相对没有那么远的然后住的相对舒适一点的房子，我要每天花200块，
并且这个200块你在房子里面待的时间到8个小时，
10个小时，到8个小时得有10个小时吧。 十几个小时，
你甚至不是24小时待在里面。
对，甚至它只是那个房子本身，它还不算水电费。
活着就是要花钱，从你呼吸开始。
如果你把它折算成一个钟点房，它依然是一个很贵的钟点房。
因为你之前一直都听月租嘛，我就从来没有那样除过。除完之后，我就觉得活着也太辛苦了吧！你只是仅仅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容身之所，甚至不是什么高档的享受。当然，它确实不是，也不艰苦。就是这个价位的房子，它肯定相比如那种很合租的房子啊，或者是那种条件很差的房子来说。它是好的，但是它也没有到奢侈的程度，它就仅仅是一个舒适罢了。这还只是房子，然后你每天要出门，就是你每天出门你就要做什么，你就要洗澡，然后洗澡你就要用洗发水、沐浴露、身体乳，然后你要涂那个护肤品，然后要涂防晒霜，要用眉笔画眉毛。
那你不画眉毛行不行？
你就是为了仅仅是那种非常非常基础的生活必须，为了维持你的肉体运转以及让你待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之下，你就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因为你要为了维持这些运转，然后你就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我顺着阿紫那个荒谬说，我想到了最近听到一个更荒谬的事情。我的朋友他在国贸上班，他家住在通州，他每天就特别的痛苦，他有一天挤地铁痛苦的回家大哭，然后呢他的家长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说要不然你开着咱家的车去上班吧。他就算了一下，发现因为国贸这个地方的停车位太贵了，超过了他的时薪，所以他就算
贴钱上班。
这个段子是真的，这个段子就是停车位比我的时薪还贵，这个段子是真的。
就算他不算油钱，他每个小时开车过去就会亏钱。
哇天哪，我本来是想说那个子说到住这个事情，就为了让自己有个地方可以睡觉，这个事情很贵。我就想起我最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很多很厉害的 homeless， 就是他们的那个床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澳洲还是什么地方，就是那些 homeless 的那个装备已经是 next level 了。他可能只是在天桥底或者是在一个有遮掩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床，并且他们还铺了地毯。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子说的这个6000块钱。
冬天怎么办呢？冬天不会很冷吗？
再说嘛，冬天再说嘛，但反正现在此刻他们应该是能睡得还不错的样子。因为我只看那些装备，你觉得大家就如果是有房的话肯定都会把自己的房子装得特别好看。但是你们有想过就是死了之后会去哪这个问题吗？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当时在我脑中死亡很具象化，在棺材里面，然后全都是黑的。我当时呢就是觉得死了之后就在一个全黑的空间躺着，也不能动弹太多，并且没有电视可以看，就会非常的寂寞和无聊。然后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就哭了。这个是应该是我最早的关于死亡的一个思考。你们以前有想过死亡这个问题吗？小时候
我有一次是被我朋友的经历震惊到，就旁观我的朋友，因为我们一起上学，然后呢他就是去上卫生间，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突然从一个地方跳了出来，然后他吓了我朋友一跳，结果我朋友他被吓得就是当场开始爆哭，哭到说不出一句话的那种哭。从卫生间出来了之后，他趴在自己的座位上也一直在哭。后来他稍微情绪平复一点之后，他说他那一瞬间感觉自己死了，所以他才这样子爆哭，就是有一种灵魂出窍然后意识也完全不属于自己的那种恐惧。这个就给我带来了很深的印象，我就在想可能死亡是一件也有点可怕的事儿。当你的这个人的状态其实是从活的状态好像过渡到了下一个状态的时候，也是有点让人感到害怕的事儿。
但你们会觉得比如说睡觉就是一个死亡的模拟吗？因为你睡着了之后，你睡着之前你是没有办法确保你会醒过来。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就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昨天晚上就睡得不好。
你们晕倒过吗？
对，我觉得晕倒可能会更像一点，
但是晕倒应该是比较幸福的死去，因为它是一瞬间你就没有意识了。
但是我感觉不是完全没有意识。我有一次晕倒的经历是，你晕倒那个当下就是没有意识，但是你那个意识会慢慢它回来，但是那个回来又不是你清醒了。我是具体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就记得我晕倒了之后，我的意识在那个脑子里面，然后我就开始乱走，走啊走啊走啊，就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光点，然后我朝那个光点走走走走走，我就醒了。这个我是记得的，对。
所以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我相信吧，
我也基本相信。
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人都就是这么存在了，为什么鬼不行？或者是那个鬼的定义可以就是跟咱们影视或者是文艺作品的那种定义有点不一样吧，因为现在的鬼是有一种特定的被描摹的方式嘛。这个世界不可解释的东西多了去了，不差鬼这一种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物理、
你真的是唯物主义。
关于鬼的这个，或者是本来我们就存在平行时空，那么平行时空那边的那些人啊或者是物质什么的，它也可以是某种程度上的鬼。那我是相信可能会有平行时空，所以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鬼了。有时候我会在想，我做的那些梦有没有可能我的那个梦才是现实，然后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梦。有时候会反过来想一想，或者是我做梦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空间真的在动啊。我经常做那种什么恐龙大逃杀的梦。
哎，我想加入。哎
没有，很害怕的，就是那些龙跑得还蛮快，我经常做那种大逃杀，就是我在跑来跑去的那种梦。
我小时候有过一样的迷思，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影视剧或者在看动漫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在看纸片人，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是一个更高维度生物的纸片人呢？
这个应该也是很有可能。我感觉是有一些正经的讨论，那些讲宇宙的纪录片都会聊到那个什么四维和五维空间，就更高维度的空间。我们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更高维度空间是怎么样、就像是就是二次元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维度，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想象更高维度。那么在更高维度看来，我们就是二次元纸片人。
我最近就是有会想说，就是如果我要是差一点感觉自己要摔倒，我总觉得自己其实在隔壁时空已经摔倒了、只是我此刻没有摔倒，但是旁边的那位他
就
已经摔倒了。
这个是有可能。所以那个妈的多重宇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啊。我可以补一点点，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信佛，然后他是修轮回的，也就是说他相信人真的会有来世
轮回，
然后也有前生之类的，所以他就会想要给自己修一个更好的来世，这就是他今生的课题之一。他就是这样很虔诚的在生活。我觉得就是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你有一个盼头，就是你知道自己下一辈子你希望他过成什么样，然后你为他去修行。
哇，我突然意识到，就是相信这种的人很像是领年薪或者领月薪的人，而我这种不信的人是一个日结工。
落地了。
说到这儿，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关于人生意义的发言，就会让你觉得哦好离谱，但是又有点道理呢？我之前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俩，就全都是脱口秀的段子。我只能说脱口秀害人不浅。一个是乔治卡林，他应该是讲过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段子，然后大意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上帝造人只是为了做塑料，人只是那个副产品，上帝就是为了享用塑料所以顺便把人造了出来。我觉得很妙，他用一种非常极致的荒谬来批评了一下这个人类中心主义，我就很喜欢这种非常荒谬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路易 CK 他也是有一个专场的一个开场的段子，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多的多的多，我们都只是还没死的人而已。当然他那个段子还有很长，我是截取了非常前面的一部分。这两个话都是让我觉得好离谱，但是听着又觉得有那么点道理的一些关于这种人生意义巴拉巴拉的 发言。
我最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我在小红书点赞了，然后我特意去我的点赞记录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它的那个图片上是一只海鸥，就是这样子盯着镜头的一个角度，它配的文案是：你醒了，你刚刚好像做噩梦了，嘴里一直在嘟囔什么钱、房贷、工作之类的，我们只是海鸟啊，你肯定是吃臭鱼烂虾了，那个不能吃啊，走，我带你去沙滩上抢人类的面包去。我看了这一段之后，然后再配上他那个视频里的音乐，我就觉得哇，我应该真的是一只海鸟，而我真的吃了臭鱼烂虾。我就觉得可能人类的本质也就是海鸟，然后你遭遇的各种各样的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消化不良，就你吃了你不该吃的东西，你就是会不开心。那么你只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去抢一些人类的面包吃，就是去做一些海鸟该做的事情，不管是抢码头整薯条，还是就是抢人家的面包三明治，还是到什么便利店去偷点东西出来，那才是你该吃的。所以这段话让我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因为我是吃了臭鱼烂虾才不开心。
只要你我是一只鱼，突然很想唱这首歌。那个子呢，感觉你会有很多这种有的没的的句子。
好像还真的没有哎。人生意义我还是，就是我第一个想起来的还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木心的那个，对世界绝望不等于不吃牛排。我真的是看到那句话之后，我就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它一定程度上是对我的之前面说的那些没有意义的一个解法吧，就是没有意义不等于不吃牛排。虽然可能落实到生活就会变成你为了活着要，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你为了活着要付出很多很多奇怪的努力去得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就是那个吃牛排本身可能就是活着的意义。
我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也是这样的，虽然你有一种淡淡的词感，但是你莫名其妙会干很多的事儿。以前我都没想到你会去学泰拳，我都根本不知道你去学泰拳，然后你还不是做自由潜对吧？
对，
你还考那个自由潜。你一边透露着一种淡淡的词感，但是一边又吭哧吭哧的干了好多丰富多彩的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大的东西了，所以就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的感觉吧，也是一个吃牛排的本身吧，
体现。
对
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你好像处理这种所谓的比较宏大的人生好像没啥意思的这个事儿处理的比较好。嗯，虽然你可能不会这么觉得，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你一直有在安排的妥妥当当，虽然大体上是觉得这个活着没啥意思，但是这个牛排该怎么煎怎么吃都是安排好的。
可是你不觉得大部分人是不会遇到这种意义真空或者这种危机的吗？
好吧，你说到我，
就是需要去解决这类问题的人应该不多吧。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会把自己活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挺乐呵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还是什么，我会觉得离开了文化行业之后认识的一些人都活得比咱们有生命力的多。不会有人去想活着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思，他们真的就是会在努力的赚钱呐、搞副业啦。我在这家公司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副业的千奇百怪和他们的盈利的那个效率。我就觉得哇，原来真的就是这些问题确实只是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人的问题，我们要把很多能量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但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
有啥
他们在做什么，我也想说有什么挣钱的副业。
我有一个小女孩的同事，她非常的喜欢洛丽塔，她就是一个变爱好，以贩养吸非常的成功。她自己囤裙子，然后也会去囤一些裙子的预售，然后就会把那个预售卖给，在闲鱼上卖掉，去赚一些黄牛的钱。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裙，他有几百条裙子，所以他在闲鱼上有另一家店铺是做裙子的租赁。他就一边就继续买，继续投资，然后在闲鱼上经营，随时打理着这些裙子。因为比如说一个裙子，它可能是 心，然后你往外租着租着，它就变成了一个八成新，它就会在八成新的时候把那个裙子卖掉，以那个卖掉的钱再去买一个比它的那个裙子成色好的新裙子，或者就甚至是一模一样的裙子，然后去做这个投资。我一开始听说他有几百条裙子的时候，我很震惊，我说那你真的为了爱好付出很大。后来才发现 ，no， 他用他的爱好赚了很多钱。他有做那种类似于薅羊毛博主，就是有自己的私域之后去分享一些团购不拉不拉的。据说他离职了之后已经赚了40多万，就现在主业是一个薅羊，类似于这种薅羊毛博主，副业才是剪辑。
What？完了，所以现在只有我是傻子。
我觉得只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命里带的，我必须把它看成玄学的东西，感觉我整也整不明白。
我觉得可能跟杭州这个城市的这种重商氛围也有点关系吧。
太强了。吴师傅呢？吴师傅一脸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你有看过什么的这种发言吗？
中学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应该是学长或者学姐用荒谬解释荒谬，我就觉得很牛。我当时上的那个学校它旁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会所，然后那个会所怎么用来证明自己有钱呢？它就是会向天上打一束光，每天晚上都打，打整宿。那个光有多亮呢？就是方圆至少个3-4公里都能看见那一束光。他那么着打了得有好多年，就是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朝天打一束光来证明自己的有钱。直到那个时候我在人人网上面看到了，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学长或者学姐写的一篇科幻小说，就是以这束光为灵感写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束光是人类向宇宙发出的信号，而我们学校建在旁边正是为了掩盖这个向外星人发射信号的基地。他那个小说的开头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可以不上早操，他们在早操的时候干什么呢？他们背着书包走进学生办公室，拿出一本53，撕下一页，把那一页卷成烟，一边抽53，一边思考为什么今天外星基地还没有回信。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件事儿震惊了，我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妙的思考。我就开始思考那束光它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在给宇宙发射信号，有没有可能我上的这个学它真的是一个掩盖外星人沟通基地而存在的一所建筑。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就是一种用荒谬解释荒谬的态度。
你们学校会是三体人登陆的第一站，
海淀叶文洁。
对，
真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都市传说了，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他打了快有10年了吧，每天晚上向天打一束光
啊，他有可能真的知道点什么然后坚持10年，
或者是像那个寄生虫一样，其实他是一个什么被囚禁的人，然后他在用那个灯向外部求救。
那个非常有钱的会所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那哥不会是进去了吧？
那个会所的确是涉及很多黑产，后来被端了，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叫做艺海，去查一下吧，那个很有名的涉黑会所。
是跟天上人间差不多的那一挂吗？
差不多的那种，
最后还是被法治社会正义的力量给消除掉了
呀。
好呀，你们还思考过任何的这种关于我关于世界和关于宇宙的终极问题吗？
我小的时候看《武林外传》，里面有一段是秀才用自己的语言能力杀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姬无命来着吗？还是姬无病啊？我忘了。然后因此获封关中大侠，他在那里绕的那个逻辑，我小的时候试图思考过，但是最后他那句真正杀死他的话就是，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是这个吧？
对。
然后那个人他就说是我杀了我，然后他就杀了自己。那段话我就是反反复复品味，然后也不知道那段谬论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最后那句话他就成立了。 是我杀了我，这就是让我陷入非常沉思的一个问题。
我的对于宇宙的思考和刚才就是之前吴师傅说那个有点像，就是我也会常常想，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更高维的生物造出来赏玩的，就像人类会有那种蚂蚁屋，人不是会看那个蚂蚁怎么造自己的巢穴什么，把它们蚂蚁关在一个透明的那种小盒子里面吗？我觉得可能地球就是一个更高等文明的像蚂蚁屋一样的东西。
你这个是那个我在废土世界小垃圾作者他有写的一个视角，就他在那个小说里。
你没有看过那个普罗米修斯吗？就是异形的那个普罗米修斯。
有。
我对于他的那个人类起源，我就会觉得可能人类就是这样一个被毫不在意的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更高等的一个文明，然后他们到了地球上，然后喝那个药改变了基因，然后创造出了人。人类把他们奉为神明，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人类，那个工程师根本就不在意人类。就我会觉得我们就是那种发生的所有我们会觉得很大的一些事情，可能它毫不重要，世界本身就是毫不重要的，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下面，可能它就是像一个动物的昆虫的巢穴之类的东西一样吧。而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这样活着。
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农场主理论啊？是不是三体里面也老说过，可能就是从三体
火鸡，
对对对对对，就是农场里有一群火鸡，然后农场主每天上午十一点给他喂东西吃，然后火鸡科学家意识到了这个现象，以为发现了一个重大的规律，牛二定律，每天十一点就会有牛二定律降临。最后就是有一天农场主把所有的火鸡都拿去嘎了，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暂时还没有被农场主拿去嘎了，但是我们可能也是农场里面的火鸡。之前我就很喜欢看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为啥呢？可能也是对于自己不知道生命起源的一种好奇，然后会被一些荒谬的，也不是荒谬吧，就是被一些比较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所打动。
我之前也在思考，就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管是发明的物理还是化学类似于发现的一切定律吧，其实都是根据现有生存环境做出的一些推断，然后我们就觉得它是真理，但只是根据现有生存环境做出的推断而已。就像是你在一个上行的电梯里面撞墙，就觉得撞墙可以上行，它中间没有任何因果定律，所以很有可能我们理解的很多因果定律它都是错的。
嗯嗯嗯，
它只是恰巧在这个运行周期里面发生了而已。你以为这是牛二，
然后更那个造物主想说好吧，也没有想好怎么纠正它，就先这样吧。哎，我以前会想，我这个事情很怪，因为我只能感受到我自己的存在，就我只能感受到我的身体、我的情绪，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既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但同时我又是一个非常平庸和平凡的人。如果我突然的像这个世界或者是给我编码的那个人 say hi， 他会理我吗？但事实证明是不会的。
好像很有点佛学的讨论，因为我最近还在看那个佛学相关的东西，他的那个理论不就是说我本身是虚妄的一个存在，就是并没有一个本真的我去感受世界，而是感官，我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这些事情汇集成了我，所以就是并没有一个
我
的存在。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本质上就是怀疑我是不是我为什么不是一棵树是一个道理。你会想就是为什么承载你的意识的 是这个躯体而不是别的
另外一个东东。
而且为什么你好像能够感知到你自己的这一个躯体里面的意识，但是你不知道别人在他们的躯体里是什么样的意识，可是大家好像都是用这套逻辑来运作的，就可以互相的 say hi。 可是就是为什么你是自己的这一个高达呢，就类似于你驾驶着自己这个高达然后别人驾驶着他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说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下巴是比较翘的那种，然后我小的时候摸到我的下巴我就很想把它掰直，但是我掰不直它，可是我又想掰直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属于自己，还处在一种需要去感知学习到它是我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然后你想你动一动手指，然后你的手指真的就能够动，这本身也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是怎么样通过你整个大脑的那个意识啊神经元这些东西，然后让你能够操作起来自己的身体呢，它就很神奇，
生物的奇迹。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我是我，我不是别人。
嗯，对，或者别的生物，
就可能你下辈子就变成别人和别的生物了呀。
但没有没有，但是你到了下辈子这个问题依旧会存在。
对
呀、
啊、就为什么我是我吗？
因为是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有点像楚门的世界，我当然能够感知大家的情绪，但是最根本的来说我是没有办法证实你们真的是那么想的，因为我只能够感知到我自己，我只能100%确定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比如说在座的各位，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会保留0.5%的可能性，说这一切都是一个编码程序，然后大家都是在演戏。就我不是说你们是工具，我只是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这种小剧场在，然后我只能感知到我感觉这个话说不清楚，太抽象了。
因为我们只能用语言交流，没有办法心电感应、
嗯、对，像那个阿凡达一样，就如果能像阿凡达那样，
我们的意识并不能连接，我们只能使用语言和文字，
没错，
还有肢体、
哎、你总结得很好，那个词总结得很好，就是我们终究每个人的意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交互的，都是用语言来交互，这个总结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你。哇，我觉得现在我们像那种幼儿园小朋友聚在一起开一些首脑大会，
怪的讨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让我想起道德经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就是道是说不出来的，你说出来的那个道它就不是道吗？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直接跳去我们的第二趴，也就是脑洞趴的题。我可以抛出第一个脑洞题目，就是《黑客帝国》里面最经典的那个红蓝药丸，你们会选哪一个？以防大家忘记了红蓝药丸哪个是干嘛的，给大家在这儿大概读一读。我其实刚才是紧急 AI 了一下，因为我也忘了，不好意思。蓝色药丸就是你吃下它，你将回到梦境中，忘记一切，然后继续在矩阵里面过生活，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无忧无虑这样子啊、但是呢一切都是假的。红色药丸就是你吃下它，你就可以见识到那个兔子洞到底有多深，你会看到真相，但是那个真相可能是非常痛苦的。这个选哪个？我选蓝色药丸。我不想看到真相，就如果是黑客帝国里面那种程度的真实，就是打引号的真实的话，那我就吃蓝色药丸，因为我知道真相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干嘛、嗯、
我也选蓝色，但是我选蓝色的原因就是那个所谓的红色的那个真相真的是真相吗？就是红色只是提供给你的另一种现实，它和蓝色就是真相和幻象之间到底有多本质的差别呢？作为一个体验者而言，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多么本质。我们就是吃下红药丸之后，然后你对抗 AI， 你打败了 AI， 建立一个新世界，你是不是还要回去当程序员？没有太大差别，就是这个话好像有点奇怪，但是就是真相和幻象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也许我们整个人生本身它就是一个幻象，可能真的你一觉醒来或者你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要面对的是另一种真实呢，就是可能我们死了之后就会去另一个时空或者另一个世界，或者以另一个存在的方式存在，
那他是红药丸还是蓝药丸呢？
棒。其他两位朋友呢？
我选择红药丸。
耶、终于出现了另外一个答案。
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哪怕是好奇心害死猫的那种，我也会想要去知道。只要是这个东西是我想知道并且我好奇的话，我就会想要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至于说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提供的那种真相和幻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话，那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但是就是你看不透所谓的真相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试图接近真相的过程才是一种比较属于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以及你能体会到的一种真实吧。但是生活在幻象里面，它肯定是一种真实。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对于这个红色药丸的理解是属于它会提供给我这个幻象让我感觉不到的真实，它是相对这个幻象更本质的一种东西。那么我就会想要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就有点像是怎么说星际穿越里面那种男主角体验的一个生活状态嘛。他在上飞船之前，他不知道他上了飞船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他原来的生活，他也没有办法陪伴他的女儿墨菲，然后他来到了那个书架前，他也不知道他会做出阻止自己的这样的行为，可是他就是踏上了这样的一个旅程。可是他在这样的一趟旅程当中，他发现了他原本在那一片玉米地里面无法发现的事情，并且最终帮助他的女儿拯救了人类。然后我会觉得这个过程还挺迷人的，当然我不觉得我自己能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使命，可是我觉得哪怕就是我看了一眼真相然后我嘎嘣死了，那我就再来一回呗，那我就换一个物种或者什么，我就再过另外一种人生呗。但是我还是想要去看一看背后那个真的让我觉得很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并且好奇或许还想要改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要我选的话我肯定选蓝药丸，但是大部分时候这都不是一种可选择的情况，而是一种命运。我觉得我们这帮人在这里聊这些奇怪的灵魂天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离蓝药丸很远了。你知道每天不思考这些的人活得有多快乐吗？他们真的过得还蛮快乐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啊，这个问题只有很少的人需要面对。
是的，
我都说了，就想象成一个幼儿园首脑大会，几个这种幼儿园学生坐在一起在认真讨论一些奇怪的东西。
你知道还幼儿园在哪儿吗？就是我们本身关于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知识储备，并没有谁认真的读点什么哲学书什么宗教书，并没有张口就拿，
大放厥词。
所以咱就真的是幼儿园讨论水平。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题，脑洞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题。如果让你创立一个邪教，你会创什么教？那么这道题的一个灵感源头之一呢，是我之前很偶尔得知了一个教，叫什么飞天意面神教，它应该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教，他们膜拜的那个神就是飞天的意面。我觉得这东西有点厉害，所以我也想说咱们也都可以创立想一下吧，想创立一个什么教。那么我呢，我想要去创立的那个教就是蛤蜊意面神教，也是意面这一派的一个教。我说完了。
那你的教义是什么？
你至少讲讲你的教义呀、啊，讲讲你的教徒。
okay, okay.
我每天都要干一些什么？
教义就是每周二还是每周五都要吃一次蛤蜊意面，然后那个大蒜要多。因为蛤蜊蒜味意面它的那个味型就是海鲜和蒜的这个味型，所以你不能跳去吃另外一个，比如说番茄或者是奶油味的，就如果你要吃奶油或者番茄味的话，那你就要换教了，然后每周要吃两次以上。
教主本人做到了吗？
有一段时间是有的，我真的曾经做到过，但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噩耗，就是安妮的蛤蜊蒜味意面它涨价了，心碎了，我的意面神教它涨价了，导致我没有办法一周吃两次。好，下一位可以 propose 一下自己要创立的那个神教是什么教？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创立冰无糖可乐教。
我要加入。
我的教徒每天喝一听冰无糖可乐就可以，因为首先无糖可乐非常好喝，冰可乐首先它非常好喝，我歧视喝常温可乐和没气儿可乐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懂美食啊。
提问，
你说你说，
这个是百事还是可口可乐？
啊，只有可口，不接受百事，好吧。然后，首先冰可乐很好喝，可乐就是一个常温似马尿、冰镇似果酱的东西，它一定要冰。然后呢，无糖可乐它甚至连热量都没有，你不耗费任何热量即可获得一份极致的享受，这不就是一种纯恩赐？它跟宗教非常非常的接近啊，朋友。我经常在很多时候，就比如我工作着工作着，或者我上着上着我的 BC 课，我就决定今天晚上要奖励自己一瓶冰无糖可乐。然后我真的晚上喝到这瓶冰无糖可乐的时候，就会没有来由的觉得非常快乐，这就是一种天赐的教义。
好的，有请第三个预备教主来大概讲一下自己的想要创立的神教。
嗯，刚刚想了半天，我要创立空气净化器教，因为我最近实在是饱受二手烟的困扰，所以我们这个教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消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烟味儿。
你这个好正能量啊，怎么会这样？
我还以为你说你这个教应该是戒烟教，结果你不是，你是想净化空气。
所有人都想加入，我跟你讲。
戒烟教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一个禁烟教的话，想也知道它一定会引起战争，所以确实为了和平着想。让我们先从消除烟味儿开始。教义就是，加入这个教的每个人每周至少阻止一次吸烟行为。
你这像是什么公益小组？
很像是地球一小时。
这个教不够邪，我不说，它太正了，感觉它是一个正教。
我暂时没有邪教的点子，因为最近困扰我生活的这个点就是这个。
好吧。谢谢这位三号教主，然后有请第四位最后一位预备教主来发表一下你的这个创教宣言。
我要建立的这个教叫做18:06神教。为什么叫这个呢？是因为我最近在看表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个时间，就是18:06，都每次望向那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什么手机之类的，然后总是时间停留在这一刻。那我就建立这样的一个教，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要在这一刻的时候看向那个表。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行为，而且是未经提醒的，最好是可以一瞥那个时间，咱就定在了18:06这一刻，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教义，每天跟这个时刻相遇。
你这个是挺邪的，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
就是很邪，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要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甚至18:06也不是什么下班的时间。我现在想的，其实我小的时候才是见邪教，我小时候见过一个糖葫芦邪教，我那个时候管它不叫糖葫芦邪教，叫糖葫芦日，每周五放学之后一定要去买一串糖葫芦吃，而且我强制规定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去买一串糖葫芦吃，
强制拉人入教。
对，
我听完今儿的这个给了我灵感，我要重新说一个，既然嫌弃我那个公益组织，嗯，就叫水鸭子合影教，就是从他的那个糖葫芦日，因为我有一个水鸭子合影日，就是每年六月都会去跟一个水鸟，就是水里的禽类合影。嗯，
没啦，
那怎么？
好吧，我还以为还有啥呢。好吧，好吧。OK， 我们还剩最后一题脑洞题。如果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规律，包括天文、物理、地理、生物，巴拉巴拉巴拉，什么都可以，你会改变什么？我先说，那我就取消父权制吧。我想看一下，
你这是社会学范围吧？
我想看一下，父权制没有起源之前是怎么样的？这说实话是有点好奇。
是母系社会啊。
也看一下母系社会是怎么个运作嘛，大概是
世界上第一只母猴子叫 Lucy。 哦，母猩猩，母猩猩应该是吧，我应该没有在造谣。
我改一下，我不是说要回到那个父权制还没起源的时候，而是看一下现在直接取消了之后 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就是现在进行时吧，然后他的那个空气行星教就可以自动取消掉。
什么？我刚想说我这个教就会达成自己的最终终极的目标。
那你会解散吗？你就解散了。哦不对，他自动变成水鸭子教。
不是，你这个问题把我问懵了，就是一个宗教如果当他达成他最终的目的了之后他会怎么样呢？
咱这幼儿园首脑会真的是没完没了，可以一直研究下去啊。是个好问题，宗教如果最终他达到了那个目的，他下一步要干嘛？
因为现在还没有宗教做到过这件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未知的事情。
好的，那么下一个要改变的那个世界规律，什么都可以，你甚至可以改变那种什么时间的流速啊之类的都行。
我想改变重力，因为我想原地跳20米，跳高20米。就是我一步起来，然后我就可以有跳出去20米那么高，然后我再飞下来。我就是想要体验一下不用这么脚踏实地的生活，这就是我想改变的规律，就原地起飞。
这个甚至是有一定实现空间的，
去空间站就可以。
我要改变右边中心主义，让更多人体验一下，因为我就是一个，我要先认识到左边，然后反推过去是右边。我想让更多的人过上这种生活，意识到你们这些人都生活在 privilege 里面，
取消掉右撇子霸权。
Yeah.
好的，那个子呢？
希望人类可以单性繁殖，
这个是可实现的。
就是想要知道家庭这个单位解体之后人类会发生什么。
哇，你这个是今天这个题里面最跨学科的耶。
不知道，这是一个幼儿园讨论，不要下定义了。
好吧，我们聊完这些脑洞题之后呢，考虑到刚才那一趴可能会有一个惊人的跳出率，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么最后想要小小的拉回来一下，我们说一些脚踏实地的东西，也就是一人分享一个欢度荒谬人生的心态，作为我们今天的整个幼儿园首脑谈的一个收尾。
我现在面对荒谬人生的心态就是丧事喜办。
怎么说？
只要拥有这种心态，有很多事情你都会快乐的度过。丧事喜办就是字面意义，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先细想这件事情的荒谬，你就会觉得它非常好笑，然后又会觉得真的要处理这件事情的你也非常好笑，然后呢就能在这种荒谬叠加荒谬的心态中把这件事处理下去。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破烂，那我再破烂成什么样子也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就获得了一种丧事喜办的心态，就可以很快乐的往下工作了。
你这可算是把我问住了呢，因为我看了这个题之后脑子只有一句话，凑合活吧还能咋地，就是没有什么更快乐的心态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小马过河？你就只看着自己面前的5米远，不要往更远的地方看，然后这样子你就能够把这个河给趟过去。那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只看自己生活半径5米内，就看这个范围内的吃穿住行，然后还有工作什么的，把这个范围尽可能缩小缩窄，这样子来度过自己的荒谬人生。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荒谬都是你把自己窄出来放在一个更大的点，然后你跳出来看，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荒谬，所有东西都很像是某种循环一样。但如果你就是好好的过你的这个循环，你就不太会觉得自己很想死。可是这个过程也还蛮需要信念感的了，就是需要得哄着自己好好生活。
大卫华莱士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毕业演讲叫这是水，他讲的是人文教育的意义，这个在当下也很值得再回去看一看。他一个很中心的点就是你决定不了你的生活，你就是要困在这种循环的辛苦的日常当中，但是你可以决定你怎么去思考，你还是有一个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的自由存在的。 你的头脑是自由的，其实就是很鸡汤的。如果你改变不了外界，至少你可以决定你怎么去想它。先抓住自己可以决定的部分吧。所以当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本身就非常荒谬的时候，你就可以以一种很轻松的不当真的态度去生活。你把这个事情想得轻松，它其实就轻松了嘛。
这会不会有点像去年那个咱们文青最爱的完美的日子？嗯，因为他就是在一个日复一日的循环里面做一样的事情，种一样的植物，然后听差不多的歌和刷一样的厕所的这样的度过每一天。但是你觉得他还挺安乐，
好，好像人本身的那个精神的自由是可以高于现实的荒谬的，你可以以一种更高的角度去看生活本身。
好吧，那就三二一，
就这样吧。